一些衬托神属性的经文，比方说这个利未记11章45节，或者利未记19章2节那里有讲到耶和华神是圣洁的神，这是主耶和华自己说的。他说我是圣洁的，你们也要，对不起，我的嗓子有一点哑，你们也要圣洁的来敬拜我。这是耶和华的一个呼召，也是耶和华的启示。所以在第一步的时候啊，大家开始敬拜的时候，要先让人看到神的属性，然后呢有一个人的回应，就是我们颂赞神，我们赞美他，我们诉说他。再接下来呢，就是认罪。这里可以插入，之前有讲到，可以插入一个短短的会众祷告的时间，大家安静，自己醒察，求圣灵来醒察，然后自己有一个认罪的祷告，然后带领的人可以有一个认罪的这样的一个总结的祷告。然后完了之后有赦罪，用神的话语，用经文，比方说以弗所书1章7节，哥罗西书1章14节啊，那样子的经文来宣告，在主里面，在十字架里面，我们能够得赦免。以及呢，宣讲就是讲道的部分，借着圣经对我们讲话，神的仆人也按着真意分解神，让神的百姓可以听到神的话。讲道完了呢，有回应的诗歌，然后也有相应的经文去提醒神的百姓要怎么样再一次的在神面前把自己交托给神，有一个行动上的表态，有一个立定心智的一个祷告。最后呢，也要用神的话来结束一场聚会、一场敬拜，那就是这个差遣的经文。但是这七个步骤实际运用起来呢，可以更灵活一些。如果你的聚会不允许你这么长，有这么多步骤，很少有现代的教会很少有聚会可以让你唱到7首歌，一般5首歌就已经时间很紧了。那很多时候你就可以把第一点和第二点并起来，这个启示和尊崇在一起。因为很多的诗歌它都有啊，有启示的部分，有描述神属性的部分，然后在第三、第四节呢，它就已经有这个回应，有这个尊崇的部分。那在这样的诗歌里面，你就已经把两部分都有啊。做到了，或者有一些经文你在念的时候，像诗篇它有起应，有先诉说，然后百姓回答当赞美耶和华这样子的诗篇，那你就达到这两个步骤。那认罪和赦罪呢，也可以在同一首诗歌或者同两首诗歌里面，就两首诗歌就把这三四两个步骤都在一起。奉献、祷、祈祷本来就是已经合并了的步骤或者差遣，所以在实际操作的时候，这些步骤你可以非常灵活的运用。但是尽可能的作为一个崇拜的策划者，尽可能把这七个步骤都放进去，尽可能的让神的话更多的被诉说、被高举，让神的百姓有更多的机会听到神的话。
所以我没有对象，你重
这个
看一
格式变成这样子。那大家也看到，在作业里面我放了2个范例，这里呢也想跟大家讲说，虽然这一本这个新编赞美诗是国内3字编写的，但是呢这也是国内相对来讲唯一一本是由一组受过训练，而且受过很久训练的人，好像他们的这个诗歌委员会有超过10个人，这些人大家一起编写、一起翻译的，而不是像很多的诗歌只是由某一个人翻译或者是由某一个人写的，这是跟整个不一样的。然后搭配到这个新编赞美诗400首呢，它也有专门出版这400首每一首诗歌的故事，为什么他们会选这首诗歌，然后这首诗歌原来创作的那个作词者和作曲者他们的神学，他们怎么归信主的，他们为什么会写这个诗。
乐意和请你开一下麦克，我刚没有投嘛，因为杂音太大。
有这样子的文献，就可以让你的教会去有更好的一些传承，圣诗的传承。因为这一些诗歌里面呢，这400首里面至少有300多首呢是跟三字教会没有直接关系的。当然，其中有几十首啊，它里面的一些神学就是三字教会的神学，也有直接提到三字教会。但是呢，大部分这些诗歌是非常好的圣诗，也是从国外，那国外的圣诗本就多了去了，有10几本，有各个宗派、各个教会都会有自己的诗歌本。那这个400首里面呢，几乎是选择了国外这些诗歌本里面大家都会选的经典当中的经典的圣诗。那这个圣诗之前在讲圣乐的时候也有讲到，一首好的圣诗就是一个完整的神学，是一篇完整的讲道，是一个让你可以牢记神的话、牢记基要真理以及回应神的话，有这个情感上表达的一个结合体。这些好的圣诗好，不是因为它老才好，而是因为它好，所以它才留下来，在这个时间的冲刷当中，它仍然现在仍然被传唱，它的这个价值，它这样被宝贵它所传达的信息，就是像我们读的这个圣经里的真理一样，在那个时代是真的，在现代仍然是真的。那个时代写这个圣诗的时候，他经历这样子的信仰挣扎，然后他被神启示。他被神教导，他有这样的看见，他写出这样的诗歌。像这个 Fanny Crosby 就是这位眼睛盲的一位女的写诗人、写词人，他有写很多的诗歌。那他在这样的痛苦当中怎么样被神改变、被神感动，然后也被神安慰。那今天这样的诗歌照样会给我们带来安慰。所以这个传统圣诗版呢，这5首歌都是这个里面选出来的。然后这个圣诗另外一个好处呢，就是他已经给你归类好了，尊崇类的、认罪类的、赦罪类的、宣讲类的，然后奉献类的、祷告类的、差遣类的，他都已经分类好了。所以当你在选择诗歌的时候，你会比较容易找到你所需要的。另外呢，它也是非常的押韵，这个也是它的一个优点是很多单人如果没有很好的文学修养，当我们去翻译一首诗歌的时候，很难按照诗词的平仄去把一首诗歌翻译的很朗朗上口，这个韵律压得很好。所以这个不是要给它做广告，而是真的它有它的好，也希望大家去把这个好的资源利用起来。 那还有呢，就更多的是现代诗歌啊，这里呢有一些是赞美之泉的，比方说坐在宝座上圣洁羔羊，那深处的呼求呢是这个这里德州休斯顿这个星星音乐他们的，救赎呢是台湾的这个天韵诗歌啊，他这一首歌呢是直接从诗篇里面啊从以赛亚书44:22的这个经文当中来的。那尾声之歌呢，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王子音乐的差遣，我这一首呢也是赞美之泉的，他也是使用了这个的歌词求神去差遣。那这个现代诗歌它虽然会回应到这个主题，但是也不要忘记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歌词比较短，所以它能涵盖的内容比较少。所以现代的诗歌呢会鼓励大家更多的去多加一些经文，它需要补充很多的现代诗歌，可能没有它的神学性没有很完整，它可能在神学上有一些偏颇，那你就要把这个圣经相应的圣经插进去，把这个偏的天平给它压回来，不能只强调神的爱不强调神的公义，那或者不能只说神的公义不讲神的爱，那也不对。所以我们也要有赦罪的，有宣告神是这样，神已经赦免我们。所以在选择诗歌的时候，也希望大家可以养成这样的习惯，你拿到一首歌先去看它的歌词，然后看它属于哪一类的，可以怎么样被使用，可以搭配哪些经文，那这个对大家的要求就更多了。首先你要知道很多歌，其次呢你也要很熟悉圣经，或者要很会用你的圣经软件，把这些工具都用起来为主而用。那我们看到这一次的作业，这次的作业呢，这五首歌还是相对比较简单的啊。圣哉呢，就是放在尊崇的位置。然后这里为什么放了这么多经文呢？因为这个其实你是可以根据你讲到的主题去搭配相应的经文的。那如果实在搭配不了呢，那这个尊崇的部分仍然可以用这些表述讲述神属性的经文来表达，也来提醒神的百姓，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现在我们要开始的敬拜，你要用怎么样的心态来到神的面前？当你真的看到神是怎样一位神的时候，自然而然你会有这个转回的心，你会在他面前想要去认罪，想要去向他回转，求他来饶恕你这一周，或者你的心里看到你心思意念。但圣灵也会启示我们看到自己很多其他时候可能没有这样安静的机会看不到的一些黑暗的角度。那完了这个庆祝十架呢也是一首宣告十字架，在十字架底下虽然我不配，当我来到十字架底下，我就想到我的主已经为我付上这样的代价，我的罪已经赦免了。那正道之后呢，如果我的罪已经被赦免，我的神这样爱我，我要怎么回应，我要怎么委身。这个我愿为你去呢是小羊诗歌的，这首敬主十架呢是我能找到的我觉得最好的一个版本，也是迦南诗歌他们之前在北京用的一个非常专业的合唱团录制的。那转回呢也是星星音乐的，圣哉圣哉圣哉呢是我心旋律的，他们这个制作的中文希伯来文还有英文，但是我给大家的这个片段只有中文，在最后的时候我们会一起来听他的这个版本，是一个不一样的，跟我们所熟悉的这首圣哉圣哉圣哉跟这首不太一样的一个诠释，一个相对现代的诠释，但是他用鼓和他的这个编曲呢仍然可以让你感受到背后的力量和这个圣哉这个尊崇的这个心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它也是一个不错的编排和很好的一个编曲，我们可以在相对年轻的会众当中使用起来。那其实呢你也看到这里面五首歌里面敬主十架是圣诗，我也想在这里再次跟大家讲，这些步骤这些诗歌的搭配是非常灵活的，你不要去给自己的教会框死了啊，我们就是要坚守神的话，所以我们只能唱圣诗，那圣经也没有这样说，所以我们要灵活的运用。你呢像一个带领的人，那你就像一个守门员，但是也要有像保罗说的做父母的心肠，有时候你要体谅你羊群的需要，他们如果没有这样子的底蕴，他们了解不了圣诗，他们看不懂也听不懂圣诗里面讲什么的时候，你要用他们能够听懂的这些相对简短的歌来让他们先进入到敬拜当中，先能够进入到这个诗歌的崇拜当中，能够在音乐当中被音乐感动，能够听到这个很简短的这一两句话一直在那里重复，比方说第一首这个圣哉圣哉圣哉，它就一直重复，其实你把歌词拉出来就是每一两句话，这是短歌的一个好处，就是它不停的在重复一句话或者两句话，那完了五分钟你一直在重复的时候你就背下来你就会了，这也是短歌的一个好处。但是作为一个健康负责任的家长，你不能只给你的孩子吃这个简单容易消化的东西，这个对他的胃也不好，那孩子渐渐长大你需要给他一些肉食啊，给他一些更厚实更高营养的蛋白质，让他去慢慢咀嚼慢慢消化慢慢体会这些很有底蕴的东西，很有厚度的东西，很有深度的东西，然后也去帮助他们在神的话语上面更深更挑战他们，所以可以慢慢加入这些。那如果你的教会都是唱圣诗，那也可以适当的加一些短歌帮助他们更好的背诵。那作业呢就先讲到这，那我们继续来看今天的这个点，列王时期的百姓是如何敬拜的。我在开始之前我们也放了这个列王记的一个概述8分钟的这个动画视频，讲到这个时期非常的混乱，那信靠神的百姓呢真的是在夹缝当中坚守神的命令，忠实的去敬拜神比如先知们，比如有名的像伊利莎，像伊利亚大家都知道被耶洗别追杀呀被很多时候他都是逃难在旷野，被乌鸦送饼，或者逃到这里那里，逃到基利西或者去逃到寡妇家里面以及利未的祭司们 他们都是在默默的在夹缝当中，在跟这个社会主流不敬畏神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去坚守神的命令。很多人呢，圣经并没有给他们太多的描述或者太多的记载，但是透过一些只言片语，我们可以看到，哎，怎么突然冒出来这样一个人，他这么了解神的律法，这么知道，以至于王还要去问他呢？那我们就知道，在前面这个混乱的时候，这一批人或者这一个人，他没有离弃神，他还在那里默默的坚守神的命令，还在那里忠实的按照神的命令敬拜他，所以神还继续透过他讲话，所以他还是这样的认识神。那其中呢，就有一个女先知户勒大，那在列王记下22:11那里啊，这个22大家也可以去读，看到这个约西亚王，也就是马拿西王非常恶的一个王的孩子啊，这个约西亚王8岁登基的时候啊，他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然后在他做王18年的时候，他就去请人修缮圣殿，结果发现在这个圣殿里面发现了这个非常重要的书卷，他读了之后就哭。但是还有一些不明白的，他就觉得神真的会这样对我们吗？我们的国里啊，不信主已经这么多年了，已经违背神这么多年，谁还可以告诉我们耶和华会怎么样对我们呢？他就差遣人去问谁呢？就是问这个女先知户勒大。那在之前都没有记载啊，那这个人怎么突然冒出来？当然不是，对我们来讲他突然冒出来，对他来说，他一直在那里默默的在夹缝当中，在一些跟非主流的这个社会当中，他仍然持守，所以神还是透过他讲话。当王去问他的时候，户勒大就马上回答耶和华神这样说：就你们去回复那差，你们来见我的，就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着犹大王所读的那书上的一切话降祸于这地与其上的居民，因为他们离弃我，向别神烧香，用他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所以我的愤怒必向这地发作，总不止息。你就看到啊，这样子的一些短短的在列王记这还有历代志这两卷书当中，可以看到，哎，这里那里突然会冒出来一些人，一些祭司，他们在你觉得哎都已经这么混乱了，怎么举国上下都在拜巴利啊或者拜假神的时候，哎，还有这样的人哦，还有人知道神的律法，还有人在拜这位耶和华神。那其实呢，就一直有，要不然这些圣经以及现在我们看到的都不会存在。他们在那里默默的抄写，他们在那里很小心的保存，他们在那里很用心的教导自己的孩子要怎么样去敬畏耶和华。那我们也看到另外一类百姓，就是糊涂的百姓，他们在随波逐流当中背弃神的命令，三心二意的敬拜神。那这个以利亚时期的百姓，就神通过以利亚的口让我们知道，神真的是厌恶百姓既侍奉神又侍奉巴利。如果因为他透过以利亚说，如果巴利是神，你们就专心侍奉他好了；如果耶和华是神，你们就当单单侍奉这独一的真神。啊，我记得小时候啊，听到这个睡梦乡讲到这个故事的时候，那首诗歌印象非常深刻。他是独一真神，他是独一真神，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那同样在马太福音6:24那里，神也讲他哦，我们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不能既拜马门又拜神，神非常非常厌恶这个三心二意的敬拜，这个三心二意的奉献，这个三心二意的侍奉。如果敬拜神，我们就单单敬拜他。那整个列王记，你看到百姓摇摆不定，顺利的时候，或者是他们想要更多可以眼见的时候啊，就去拜这个。哎，听说这个神灵啊，这个神让你生孩子，那个神让田地下雨，就去拜这个拜那个，却把自己独一的真神给忘掉，放到一边。很多时候，我们也看到大家都在主里走了这么多年，肯定也看到身边有这样子的人。那我们要怎么样为他们祷告，让他们不做糊涂的百姓，让他们跟我们一起去信靠神，去坚守神的话。那我们就利用每周的机会，每一周当人来到教会的时候，尽可能的把神的话交给他们去教导。这就给我们很多的应用和反思，到底我们的教会今天在用什么来衡量敬拜的成功与否呢？首先，神的话是不是被忠实的传讲，神的话有没有被高举，有没有真的被敬畏。我们今天会不会随便拿神的话来开玩笑？有没有真的把神的话当一回事？神这样说了，你就真的这样信，而不是你的行为有时候让人去怀疑说，哎，你这样做，你到底相不相信神会再来了？你如果相信神会再来，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呢？以及我们是不是用心灵和诚实，并且以顺服的行动来回应神的话？这个是敬拜最重要的。如果今天这个主日，你哪怕心里没有特别感动，但是你知道你在用你的全身全心，你非常专心的在那里敬拜，你没有因为没有感动，你没有因为觉得无聊就去刷手机啊，就去看别的东西。那你就可以安心的知道你今天的敬拜是安在神的保守当中，是蒙神悦纳的。不要让你的感情告诉你，也不要让别人告诉你你今天的敬拜成不成功。那这个是我们作为参与者，那作为带领者呢，我们也不要让这个世界，让这个成功的其他的成功的标准，让这个时代的主流来告诉我们啊，你今天你这个教会的敬拜符不符合时代，有没有落伍，不要让这些来左右你的决定。因为这些不是最重要的准绳，最重要的准绳是什么？是神的话，是我们自己有没有用心灵和诚实，是神说了算，没有人可以告诉你你今天的敬拜成不成功，只有你自己知道你有没有用心灵和诚实，以及神知道你有没有用心灵和诚实。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里面的生命会带到外面来，一个人有没有真心的在那里表达他里面的东西，很多时候我们还是可以感受到的。那作为教会的带领者啊，我们可能很多时候我们怕这个主流的时代，特别是怕年轻人觉得无聊，怕年轻人觉得有压力，怕年轻人不会来教会了，就去减少是看似这个无聊的部分，读神话语的部分，去学习那些看上去可以给你带来人气带来复兴的方法，去改变自己的敬拜，那是很危险的。哪怕你要改变，你也要有合神心意的理由，你也要有圣经根据的去改变。 其实我们今天很像这个夹缝中生存的祭司，要选择去忠心的传讲神的话，让神在我们敬拜中被高举呢，还是去顺应这个individualism 啊，非常讲究个人主义、个人表达、个人情感的一个时代啊，选择去顺应这个潮流，让我们的百姓在敬拜当中有更多更个人的表达、个人的敬拜，有更多个人的这个情绪的宣泄，那这些就是很危险的。但是在这个前提下，我们也要很小心警惕律法主义和形式主义带来的危害，不能说啊，我们做到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七个步骤了就好了，你就把你的心灵诚实，把你最饱满的情绪都忘记掉了，好像我只要做了这一二三四五，我就可以换得神面前的一个冠冕、一个忠心。那对不起，在神那里不是这样算的，神看到的是你的心灵和诚实，神知道你有没有用最饱满的情绪、最深的情感、心灵深处对神的敬畏，对他去发出这个爱的感谢、这个赞美，在敬拜当中去有这个很真实的表达。那后面几课呢，我们也会继续讨论这个形式主义和律法主义在敬拜中的表象和我们需要小心的一些。那现在我们继续回到应用和反思的第二点，就是我们是否注重一心一意的敬拜，足够警惕三心二意的敬拜。这个也是列王时期我们看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吧。我们看到很多三心二意敬拜神的例子，比方说耶罗波安，他一开始被神呼召，那你要去这样子就可以得到王位，我把这个国赐给你。但他得到王位之后呢，就马上去敬拜别的神，为什么呢？为了巩固他自己的这个权势，以及有很多的皇帝，他们娶了别国的妻子，就去拜偶像，就去三心二意。哎，我又不是不拜耶和华，只是我多拜一个，在宫廷里面多建一个巴黎，多让一个巴黎来祝福我们国家，不好吗？但是这个就失去了对神的敬拜。当你选择去三心二意，当你觉得自己有这个本事，可以同时既一个耳朵听神话，一个耳朵去听别的东西的时候，看别的东西的时候，这样子的心态就已经慢慢开始偏移了。当你的航线，当你这个掌舵的这个舵偏移五度的时候，过去五年十年，如果你一直都是这样三心二意的敬拜神，五年十年之后，你的心只会越来越麻木，只会越来越习惯这样子的敬拜，只会越来越不习惯敬拜当中的无聊，敬拜当中的这些你不熟悉的或者你觉得很沉闷的东西。那神的话是活泼的，是不沉闷的，当然跟我们这些带领敬拜的有关，但是作为参与敬拜的，我们能够做什么的，就是我们把自己的心思意念归拢，专专心心在神面前敬拜神。那放在我们这个时代呢，这个挑战就比列国时期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吧。我觉得我作为还算是年轻的一个人有时候也不得不承认，同时做好几件事情是我们年轻人的本能。就像很多人喜欢边看电视边吃饭边上网络课边做别的事情。我也不止一次在教会看到坐在我前面排的弟兄姊妹刷手机啦、看小说啦、玩游戏啦、更新朋友圈啦、给别人点赞啦。那疫情当中更是如此这边放着敬拜的，那里在做饭啊什么的。就是你能说这是一心一意的敬拜吗？是，你可以做到，你可能也听进去了。但是这样子的心态真的是你放在神面前的心态吗？那今天这一刻我在预备的时候，天父也很深的感动和提醒我，因为在翻这些列王记，以及看到神有多么在乎一心一意敬拜他这件事情，专心致志的去爱他这件事情，以及神这个祭邪的属性的时候，然后看到你不专心敬拜他的后果，就给我很深的提醒，就作为带领者，我们应该帮助并且教导会众专心的敬拜神。那作为参与者呢，我们应当警醒，并且时刻求圣灵鉴察心思意念。今天我们的心思意念被这个东西，手机，被这个 iPad，被很多电子的产品，被网络搅的常常是习惯性三心二意，习惯性同时做很多事。但是其他时候你可以提高效率，但在敬拜神这件事情上，你要非常非常非常的小心。如果可以，坚决杜绝这个三心二意的敬拜。当你去到敬拜神面前的时候，当你在自己个人敬拜的时候，当你在家庭敬拜的时候，就更不用说了。你所做所行的，如果你这个爸爸在带领敬拜的时候不停看手机，或者你这个妈妈在爸爸带领敬拜的时候，你这个妈妈在那里做别的事情，那对孩子来讲，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搅扰，很大的一个榜样你叫我专心，你自己也不专心。那作为我们个人敬拜的时候，如果你自己在神面前都不能保持专心，你说我现在是我灵修的时间看着看着又去看别的东西了，时间过去了，你觉得你自己敬拜神，但你跟神的关系并没有更亲密，你那一天好像并没有被神感动到，能怪谁呢？怪神吗？神在那里等候，神在那里要我们不停的呼召，神的圣经放在那里，不断的在呼召我们做什么？这些历史让我们看到这些不好的后果，以史鉴今，你来检查你今天有没有在神面前专心致志的敬拜，还是你很习惯性的、很麻木的，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很习惯的三心二意的敬拜了。所以这个是作为参与者，我觉得也是对我这个年轻人很大的一个提醒，因为我们真的太习惯被这些多媒体的东西包裹。那也希望大家作为带领者去教导会众要专心敬拜神，这件事情在敬拜当中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的神配得我们全心全心全意全力的敬拜和赞美，所以敬拜的时候就不要做别的事了。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下一点，贝鲁时期的犹太人是如何敬拜的呢？那主要的敬拜方式呢，就是在犹太会堂里。至今犹太会堂的形成时间呢，仍然是一个没有定论的议题学者们有各种的说法，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一段时期当中，因为他们没有条件去到圣殿敬拜神，那犹太人反而学到教训，再加上贝鲁的时候还是蛮苦的，他们反而更加专心的要教导孩子，所以就有了这个犹太会堂。这个犹太会堂呢，就渐渐成为百姓学习敬拜和参与敬拜的主要场所。那会堂呢，通常就像我们的教会一样，在一个小区里面有一个小小的房子，一个屋子专门是用来敬拜神 神用的，但是在这个屋子里面呢是不能完成赎罪祭啊、燔祭啊等这样子的献祭，所以他们只能献上什么呢？非常强调这个赞美的祭和祈求的祭。所以犹太的会堂当中他们会非常注重这个教导，去让百姓学习怎么赞美。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这个犹太人的小孩子他们有这样子的训练，这个犹太会堂的传统在现在呢仍然是非常盛行的，在犹太民族当中特别是在美国。那我有机会去到犹太会堂听他们讲，也在这个教育学的课程当中有一整个学期学习他犹太的这个教育，他们是怎么样教导下一代，你就会发现哇，他们在教导孩子认识神这件事上真的非常的认真。对他们来讲，认识神以及爱神以及教导孩子认识神这件事情渗透在生活的每个角落，这个房子里面的每一个装饰都不是随便为了好看放上去，一定跟神有关系。然后在一年四季12个月每2个月就有一次节期，就是跟神有关的一个节期，都会家里面的人都很当一回事的，从布置到吃的每一道菜每一个食物代表什么，然后他们都会教给孩子。那孩子在吃在摸在感受的同时呢，就印象深刻的学习哦，这是一位怎么样的神，我们要怎么样敬拜他，他值得我们怎么样的一个态度去对待他。然后犹太拉比呢，就是会堂时期成型之后产生的一个专门的职业，他们是受过长时间训练，犹太拉比要把一整卷，通常他们能够背一整卷的这个经文都能够滚瓜烂熟，才能有资格做这个拉比的初级训练开始，然后慢慢有更多的训练才能教导。然后犹太会堂的聚会呢也不是一周一次的，而是每天早上在他们工作之前都有的这个也是他们很悠久的一个传统，不是一周才聚一次，每周早上通常呢都是父亲家里面的爸爸去工作之前先到会堂去查经，查完经才去上班才去工作所以这个也是他们对学习神话语的一个态度，把一天当中最宝贵的时间最清醒的时间留给神去学习神的话。然后爸爸呢回到家就是带领这个家庭敬拜，家庭敬拜在这个时候呢仍然是信仰传承的重要途径，也一直都是。被掳这么久，圣经没有记载尼西米啊、以斯拉啊、但以里啊这些圣经的伟人，他们后来重建圣殿，帮助百姓重新回到神的面前，让百姓有灵命的一个回归和复兴，这圣经没有记载他们的父母怎么样教导他们，但是这个在犹太文化里面是一件默认的事情，是一个常态。只要你是一个爱神敬虔一个正常的家庭，他们呢就会守这个安息日。安息日对他们来讲真的是圣日，连一天走几步路，这个是发展到后面一个激情的状态都要被算。但是呢在一开始的时候神说了，这个安息日不是让你去放纵，不是让你去玩耍的，是一家人什么都不做，做什么呢？纪念神。所以他们妈妈在安息日前一天太阳落山之前就要把一家人所有的食物第二天安息日要吃的一日三餐全部都要准备好，你就不开火了，妈妈也不到厨房去忙碌，大家就是吃冷的东西。然后坐在那里除了吃还要干嘛呢？就是父母亲要告诉孩子他们整个以色列的历史，然后透过什么方式呢？除了讲故事还有吃这些东西，还有就是唱歌和跳舞，还有做各样的游戏这个我们在犹太教育的这个课里面也学习到，哇，他们这样子的一个家庭，其实那个安息日就相当于他们的家庭敬拜日，他们一家人在一起，所以犹太人也有很多孩子，他们在一起非常热闹，然后他们也非常享受这样子的家庭时光。那想想看，这样子的孩子在这样子的家庭当中成长，哪怕他长大了他出去了，他去面对各样挑战的时候，他们是不是就有这个信仰的根基在哪里，就可以像尼西米、像以斯拉、像丹以里这样，哪怕别人都跟他讲不行，你这样子做是不符合我们对这个社会的要求，你这样做不现实，就像丹以里，你如果还要继续祷告你就被丢到狮子坑，他们仍然就因为有这样子的信仰根基，他们一直都是这样子，他们从生下来从家庭教育从小就是这样学习敬拜神，他们就可以去面对这样子大的挑战，去担负这样重要的在神国里面的职责，去为主说话，去为主做事，去为主而活，在这个逆行当中他们仍然站立得住。所以年轻的父母们，你们如果在做家庭敬拜这是非常有福的，年老的父母们现在开始也不迟，抓住一切机会，趁着你们还有时间精力还能开口说话，那家庭聚集的时候呢，哪怕有一点点时间这样子做都是有福的。那应用和反思，在有限的条件下我们应该如何敬拜神呢？那显然我们看到被掳的时期是条件非常有限，圣殿也没有了牛羊 也不见得有了，要怎么敬拜神呢？也没有祭司来教我，也没有圣殿可以去帮我把这个牛啊羊啊放到祭坛上了那我要怎么来敬拜神呢？我们难道就可以把敬拜这件事放到一边了吗？不是的，我们仍然要按照神所教导的来敬拜神。犹太人之所以后面圣殿重建之后还能够把这些制度重新建立起来，还能够把圣殿重新建立起来，像尼西米斯拉还知道该怎么样让祭司们来侍奉神，那是为什么呢？他们一直在学啊，他们一直在被教导啊，他们也不是天生就知道的呀。所以你就想到说，在被掳的时期一直有人这样默默的在忠心的教导神是怎么样教导百姓来敬拜他的，教导摩西的律法，这个传承的过程是一直在那里默默的进行的。那在有限的条件下，是我们现在中国的教会条件是很有限，但是我们有这本圣经， 我们就可以被教导，我们就按照神的话来敬拜他，简简单单的，哪怕什么乐器都没有，哪怕连钢琴都没有，哪怕我们唱歌没有这么专业，五音也不是那么全，那么不需要搞这么复杂，没有吉他，没有鼓，没有贝斯手，没有好看的灯光什么的，没关系，我们简简单单的用神给我们的声音来敬拜，好好的把歌唱好，把这个诗歌里面的内容向神表达出来，也向彼此传达出去，然后好好读神的话，来学习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神怎么样爱我们，我们要怎么样彼此相爱，我们要怎么样爱他，侍奉他，怎么样更好的在生活当中去服侍他。那这一些呢，都是我们可以做的，在有限的条件下也是可以做到的。另外呢，就可以删减酌情，按照你教会的情况，你的经费不够的时候，非常可以把乐器的伴奏这些省掉，没关系的。但是呢，你要保持歌唱，你要保持读经，你要保持这个祈祷，保持祷告，歌唱啊。之前在讲圣乐那一课的时候也讲到圣乐，待会儿我们也会回顾它的功能，它的这个对你灵魂的帮助，是其他任何的像读经单单的读和单单的祷告没有办法替代的，这是神给我们人的一个很大的恩赐，所以你要去把它用起来。乐器可以减少，伴奏可以减少，规模可以减少，但是歌唱、读经、祈祷不能减少。歌唱、读经和祈祷这三个元素呢，也是犹太会堂传递下来最基本的三件事他们做的。那至于唱什么、读什么、祷告什么呢，那这个内容就更丰富了，但是这三个很重要的元素呢，是他们敬拜的最主要的三个元素，也是给我们可以提供的一个提醒吧。我们条件再有限，这三个我们努力的去使用起来，让我们更多的认识神，也让我们更好的敬拜神。那犹太会堂跟团契敬拜有什么同和不同呢？首先当然有非常多的，我这里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只讲这两种。主要的呢，就是参与者是相同的。什么意思呢？犹太会堂通常不是开放给不信主的人的。那大家也知道犹太人不是不信主，不是非犹太人，他们是不开放的。那团契聚会呢，一般来讲也是给弟兄姊妹的，因为弟兄姊妹之间才叫团契嘛。那你跟非信徒之间这个灵里面其实是不同的，你们里面的灵是不一样，你里面有圣灵，他里面没有圣灵，那这个不通的时候就不是，就很难有这样彼此的。那我们就要付出的更多一些，就要去爱的更多一些，就不是这个彼此相爱彼此服侍这样子的一个关系，你也不能用真理去跟他有很深层次的交流，因为他还在不信主的阶段。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相同点，就是在主里，在一家人，像家人一样，然后是几个家庭合起来的，那它也是有这个彼此服侍彼此相爱的过程，也是神给我们在地上的一个这样子的平行的交流和操练。那不同点呢，是会堂聚会非常注重教导这件事情，它更像是主日学跟团契的结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会堂聚会他们的时间非常长，然后他们通常会读一整卷的书，在他们聚会的时候就一直读，就是读，然后读完了如果时间还允许呢，拉比就讲，然后他们也会教导孩童，就现代的会堂。那在那个时候呢，通常都是教导父亲，让父亲回家去教导孩童。那这个注重教导这件事情是团契聚会，现在的团契聚会相对缺乏的。因为很多时候我所看到的团契聚会以及我所听到的一些团契聚会，把重点放在聚会上，把重点放在彼此相爱彼此服侍上，然后觉得我们学了够多，在主日学啊，在教会礼拜天学够多了，但是总有一些漏掉的，总有一些时间我们聚集在一起，弟兄姊妹聚集在一起，可不可以少一些吃喝的事，反而更多一起祷告？哪怕你今天不能一起查经，你团契的聚会不要把这个聚会只是一个玩耍的过程，哪怕彼此祷告，哪怕一起唱诗，也都是很好的团契，很好的教导，好的诗歌就会有好的教导。那如果你的团契聚会你都可以把它好好的策划起来，利用起来，把它变成一个小小的敬拜，那你的团契才会让每个来的人空空的来，饱饱的回去，得着更多的，让人有更多的得着，大家才会更想来。这个也是现代很多这边的团契一个困扰吧，就是这边很多的教会做这个大学生团契的事工，但是呢渐渐发现很多人都不愿意来，本来以为是太无聊了所以呢就会想要有更多的游戏啊，更多的放松啊，更多的这些热点话题的讨论啊，玩桌游啊，但是后面发现这样子人家更来的就更少了，因为如果你比好玩呢，你肯定比不过世界的。如果你团契不是以神为中心，不是以神的话语，没有教导的部分，大家会没有得着，那来玩，来你这里玩，不如我自己在家里玩游戏，自己在家里玩电子游戏，或者出去看电影，岂不是更有意思吗？所以觉得这个犹太会堂对我们的一个提醒，也是我们的团契聚会也要注重以神为中心，也要有这个教导的部分，不管多和少，你可以短而精致，但是不能没有，不能让你的团契变成一个吃喝的借口，变成一个只是聚集聊天这个社交的一个过程，这个对百姓，对这个群体，这个团契里面的弟兄姊妹没有好处。让我们学习犹太人这些好的地方，像他们的这个会堂一样，去注重教导，去抓住所有聚集的机会把更多神的话去分享，彼此分享。其实团契聚会的见证分享诗歌分享都会变得很活泼，哪怕一起有这个主里面的圣经游戏，也比你什么就是纯玩或者没有重点要来得好。所以好好利用团契的聚会，学习犹太会堂的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去抓住机会教导，抓住机会彼此教导，抓住机会彼此分享，彼此相爱。那我们接着下一个点， 圣乐在列王时期、贝鲁时期的功用。首先呢，哀歌帮助百姓表达对神的祈求，比如诗篇137篇，大家相信都很熟悉，就是克拉后裔写的。我们坐在巴比伦的河边，坠响西安就哭了在那里掠夺我们的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去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西安的歌吧。可是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那这样子的哀歌帮助百姓表达内心对神的祈求，表达里面的哀伤之前有讲到音乐的这个很神奇的功效，它可以 speak the unspeakable， 它把你心里用言语说不出来的东西可以唱出来，好像唱到你灵魂里面，触摸到那个用言语说不清楚的部分，你可以很完整的表达出来。另外呢，除了哀歌，相对的还有颂歌，帮助百姓表达对神的感谢，比如历代志下20章5到30节那里我想这里有一段，不要以为在这个列王时期，在这个贝鲁时期就没有颂歌了。那在20章5到30节那里就讲了这样一件事情耶和华神怎么样在这样一个很看上去很不可能的情况下，让他们只是用这个大声的声音赞美神，就能够击败魔鬼，击败仇敌，击败当时攻打他们侵略他们的国家。约沙法王呢就带领百姓亲自的经历了这件事情这个是大家的作业，所以我就没有要求把这个5到30节都放在这里，这里只是18节到22节。那为了节省时间呢，我就赶紧读一下。约沙法就面伏于地，犹大众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也伏伏在耶和华面前叩拜耶和华。哥辖族和可拉族的利未人都起来用极大的声音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次日清早，众人起来赶往提哥雅的旷野去，出去的时候，约沙法站着说：“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呢，要听我说，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约沙法基于民商议了，就设立歌唱的说：“颂赞耶和华，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说：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来攻击犹大人的亚门人、摩押人和希尔山人，他们就被打败了。所以在列王时期，百姓这样赞美的时候，也有经历到一个得胜，一个不是靠自己的得胜。所以颂歌在这个时候也是有的，而且是极大声的向神表达赞美，在胜利之前就向神表达赞美，当然在胜利之后也有表达对神的感谢。但是诗篇当中也有很多这样子的诗篇。那我准备了一个短短的视频来让大家看到这个哀歌和颂歌可能是什么样子，这个是以色列风格的。第一个片段哀歌呢，是有超过1000名的犹太的孩子在那里唱这个他们在认罪赎罪日唱的一个诗歌。那第二个呢，就是用希伯来语唱的一个颂歌，非常短，我们可以一起来听一下。OK，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少看一些，不去看所有的。那圣乐在列王时期呢，还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功用，就是帮助百姓牢记神的救赎，以及帮助先知预备心灵领受神的话。特别是这个王下3章13节那里这个以利沙说：“现在你们给我找一个弹琴的来。”在弹琴的时候呢，耶和华的灵或者原文是手就降在以利沙身上，他呢就能够把这个耶和华说的话去告诉来询问的这个王的使者。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圣乐有这样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功用，它可以跟灵相通，它可以预备先 先知领受神的话这样一个功用。那我们的教授也是非常在这一点上，虽然不是完全同意吧，他就非常强调音乐就是纯音乐，哪怕是没有歌词的音乐也能够影响到你属灵的状况。那我觉得这个还是有一些例外的，有一些人他对音乐就是没有这么敏感，但是大部分人呢的确是会受这个音乐的影响。所以我们教授带出来的一个观点呢，就是你不能随便听歌，因为你随便听的歌会塑造你的心灵，塑造你灵魂的一个状态。如果你经常听那些比较焦躁比较嘈杂的歌，他认为这样子的歌会让你的灵很不安静，你就习惯性的想要有那种被充斥被塞满的这样子的一个属灵状况，你就没有办法安静，你就没有办法在神面前很纯正的什么都不想的去跟神有好的灵修和好的沟通，去建立这个亲密的关系。那我觉得这个见仁见智，就是有一些人呢他们可以比较不受这样子的音乐的影响，但是我也不得不同意大部分的人或多或少你意识到意识不到，当你听到太多声音非常嘈杂，当你在这样子或者习惯这样子的音乐的时候，让你去听一个安静的东西，你非常的难受，你受不了哪怕30秒的安静，哪怕外面没有声音的，你里面像一个情欲的动物园一样，各种声音各种东西是非常混乱的，那就要小心。因为音乐它的确有这样一个圣经也让我们看到，它可以安静人的心，可以让人跟神沟通，然后这些邪灵他们也会有用到音乐的时候，大家记得在百姓们拜金牛犊的时候也有这个好像打仗一样的这个唱歌的这个弹琴唱歌跳舞的声音，所以音乐有它一定的危险性，不要随便听也要小心。那圣乐呢可以帮助先知，也可以帮助我们去听神的话，圣乐在当时帮助先知传讲神的话，比方说耶利米哀歌、俄巴底亚书、弥迦书、拿鸿书后面的这几卷小先知书都是你看这个诗歌的格式，如果你的圣经是排版的比较好的话，就会看到他们全部都是诗歌的格式，那是什么呢，都是歌，都是在用诗歌的方式表达出来的。所以今天我们也可以多唱一些用圣乐用诗歌的形式来背经文的这些经文诗歌，所以如果你在选择诗歌的时候，经文诗歌应该是你的最优选，因为它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牢记神的话。那今天呢我看时间已经到了，没有时间再回顾这个圣乐的功用，那我想下次我们还有机会。但是我想在这里先澄清一下关于圣乐这一课当中我用到圣乐这个词呢，就是包括有歌词和没有歌词的所有音乐，这些献给神的音乐都是圣乐，然后是包括器乐的无歌词没有唱的和这些需要唱的，只要它的内容它原来的作者是纯心的想要献给神的，然后也是经得起考察的，那我们就可以称它为圣乐。然后第二个想要再强调的就是圣乐我们也看到它是辅助作用的，它是载体，它不是这个主体，所以它就像调料一样，某种程度上决定了食物的味道，但是你不能让调料喧宾夺主，应该让神的话让这个食物不被破坏的被呈现，把最好的营养给到百姓，给到我们要服侍的这个群体，这个是我想强调的。圣乐它不会是敬拜的主要的这个主体，我们的音乐应该以神为中心，然后也要小心它带来的影响。那我其实更希望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可以跟我一起看这个视频，然后我们有这个讨论，这个圣哉圣哉圣哉的视频做的还是蛮好的，希望大家可以听到一次比较完整的一个版本，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希伯来风格的一个敬拜。哎，牧师您有想要说的吗？
没有，挺好的。刚才你说到那个读经嘛，大家要
牧师您没有声音
对不起看看。喂，现在听到吗？
有
听到了。我也现在不说了，因为时间很紧，先做那个啥，最后有时间我再说
可以听到声音吗？
听到，谢谢。
מי כמוך באלים אדוני, מי כמוך אדוני, נעדר בקודש, נורא תהילות, עושה פלא.
ג'וע, זה ג'ון שם שג'ון יושן שם, שאני רוצה לרום יאו שם צי, שם צי, שם צי, שם צי.
Holy, holy, holy is the Lord.Adonai Tzevot Asher Hayah